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持续侵蚀香港自由，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关切。美国议员推击败中共法案，应对供应链危机。五角大楼宣布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测试成功。财新网被踢出网络新闻稿源名单，中国民营媒体日趋凋零。习近平为何21个月冇出国访问呢？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星期四10月21号，美国政府表示对香港人权持续受到侵蚀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北京当局释放嗰啲被不公正拘留嘅人。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喺佢嘅网站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仍然非常关切香港持续受到侵蚀嘅人权同基本自由，包括政治参与。声明话，我哋特别注意到出于政治动机嘅起诉有所增加，包括通过国家安全法针对香港嘅教师、工会、律师、记者、医护人员、学生会同公民个人嘅起诉。我哋再次呼吁北京同香港当局释放嗰啲遭不公正拘留嘅人，停止对和平民间社会组织嘅镇压。美国国务院仲再次敦促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中嘅条约义务。上个星期六10月16号，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在内嘅7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喺去年参与抗议中共实施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处最长12个月嘅监禁。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香港当局继续取消数十名民主派区议员嘅资格。呢啲议员喺2019年自由公正嘅选举中获得咗公共授权。香港当局呢啲追溯性同有针对性嘅取消议员资格嘅行为，系基于武断裁定呢啲区议员嘅忠诚誓言无效。此举阻止咗香港人有意义咁喺自己政府内参政。仅喺今年9月，就有10多名区议员被港府裁定确定佢哋嘅宣誓为无效宣誓，即时取消他们的区议员资格，包括民主党陶谨申和梁亦婷，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在保释的大律师刘伟聪等。美国国务院在声明的最后写到，香港人和他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资源，亦是香港成功成为国际商业和交流中心的基石。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将继续支持香港人和他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并抑制中共经济扩张，美国众议员奇普罗伊 Chip Roy 提出一项法案，鼓励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项在星期三10月20号提出的击败中共 Beat China 法案，目的是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推动在国外生产货物的制造商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根据该法案，将他的业务转移回美国的公司所购买的非住宅财产将被视为20年财产而不是39年财产，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全部和即时支出，而且将是永久性。此外，该法案还允许制造商从总收入中排除在原籍国处置资产所获得的任何收益，以防止他们在搬迁时被征税。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的威胁表示强烈关注。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 28%， 而美国只有 16%。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供应链危机证明美国需要采取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罗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我们依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维持我们的货架库存，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的政治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都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过分依赖设在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是灾难的根源，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政府希望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就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这位德州共和党人说，该法案会将税收优惠扩大到任何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外国制造商。该法案将要求制造商保持同他们在国外进行的相同的生产水平，以便有资格获得税收优惠。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樽颈问题， 威胁到美国本年度假日购物季节，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处理供应链危机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应该在假期前做更多的工作来防止出现供应链樽颈，而且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五角大楼在星期四10月21号证实，美国陆军和海军在星期三10月20号进行了三次高超音速武器原型部件测试，获得成功，推进了美方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计划。五角大楼表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SNL 20号在维珍尼亚州的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瓦罗布飞行中心 Wallops Flight Facility 进行了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为海军高超音速打击器型号 CPS 和陆军长程极音速武器 LRHW 在进攻打击能力的发展上提供信息。五角大楼表示，这三次精确的探空火箭发射测试都很成功，并在现实环境下展示了原型系统的先进高超音速技术和能力。该机构说，这次测试是开发海军设计的通用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一步，该导弹由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 CHGB 和助推器组成，将由海军和陆军使用单独的武器系统和发射器从海上或陆地上发射。海军和陆军在2022财年对通用高超音速导弹进行飞行测试，该项计划已经在10月1号执行。高超音速导弹可以以超过5倍音速，即5马克的速度飞行，并且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具机动性，可以在大气中以低轨道飞行，快速打击目标，而不需要遵循弹道导弹的固定抛物线轨迹。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追求这种技术，以便在它的全球打击计划中实施。与此同时，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国防承包商一直为美国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军方在今年夏天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据四位美国情报评估人士称，共军在7月27号首次发射了一枚火箭，使用部分轨道轰击系统，让配置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器在太空中绕地球一周之后降低高度袭击目标。8月13号共军又进行了第二次高超音速试验。自《金融时报》披露这件事件以来，太空和导弹专家一直讨论中共军方的试验。白宫和国防部没有回应有关中共进行高超音速测试的评论请求，目前还没有联邦政府官员公开证实这些测试。拜登和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 Ned Price 均对中共的测试和核能力表示关切，对此中共则进行否认，声称这些测试只是例行的航天器检查。在海内外享有一定信誉的财新网，由中国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是中国境内极少的非官方媒体之一。他独立敢言的报道风格在业界亦广受好评和尊敬。财新网曾经在中国新闻界大出风头，一方面多次对官员腐败和污染问题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另一方面亦曾经在报道中触及中国社会对政府以及政府政策不满等敏感内容。胡舒立本人2005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讲过，他会探索中国新闻业的各种可能性，但不会超越界线。今年10月2号中国国庆期间，胡舒立据报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贴文，贴文说猪头不受待见，同人们的观念好有关系，背负着这些恶名，一般人边个还愿意在餐桌上和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贴一出，各界哗然，因为猪头经常被海外媒体同视频人用来影射讥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胡舒立很快将贴文删除，但是泼水难收，影响显然已经造成。加拿大视频人文超就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胡舒立之所以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嘲讽习近平， 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到财身亡，气数已尽，因此是在极度愤怒中的一种表达。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公布新版稿源名单时曾经表明，新版名单在更新时将旧版名单中不再符合条件、日常表现不佳、缺乏影响力的单位移除，以维护名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财新网和经济观察部被从网信办新版稿源名单中移除之后，暂时仲不影响两家媒体的日常运作，民众仲是可以上这两家媒体的官网浏览或直接阅读各自的报道，但是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或文章却不能被中国其他媒体转载，亦不能出现在新浪等中国网际网络平台上。中国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从来都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对境内媒体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之外，还将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拒诸于国门之外。中国网民只有通过特殊的软件翻墙，才有可能在网上接触到西方媒体的新闻和文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有21个月没有离开中国，只是通过视像形式参加国际会议，预计他不会很快恢复环球外交活动。华尔街日报10月21号刊文分析了习近平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尽管很多其他国家元首走出疫情防御困境，并开始参加面对面国际会议，但习近平和外国元首的互动仍然局限在视像和电话上。北京尚未宣布习近平下个礼拜会不会在罗马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亦没有宣布他是否会跳过在格拉斯哥 Glasgow 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但华尔街日报称，几乎可以预计习近平将会通过视像形式，而不会亲自参加这些会议。最终中共领导人活动的分析公司中国名人录 China Vitae 称， COVID-19 大流行打断了习近平的外交努力。他在2019年在北京接待了23位外国领导人，并访问了11个国家，从巴西到意大利再到俄罗斯和朝鲜。习近平最后一次出访是在2020年1月对缅甸的访问，并于同年3月在北京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统。从那次之后，他没有同任何外国领导人亲自会面。华尔街日报称，如果习近平开始再次出国访问，将面临更棘手的局面。在他长期的国际自我隔离期间，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国亦发生了变化。在国内不断膨胀的个人崇拜抬高了习近平的形象，他的优先事项亦转向内部。与此同时，他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已经恶化。最近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 Gallup Inc. 的民意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的信任度较低。华尔街日报援引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中国研究教授金斯利埃德尼 Kingsley Edney 的说话，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中国亦正在发生变化。当习近平再次出国时，对比会特别明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